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候选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果令人忧喜参半；美国海军上将说美国航母驻防南中国海令人放心；欧盟商会指出中国经商环境日渐恶化；我们还要探讨是谁把巴尔干青年推向伊斯兰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获得了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代表人票，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代表一个重要政党角逐白宫的女性。星期二，另外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北达科他州、蒙塔纳州这两个州的初选中获胜，而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南达科他州、新墨西哥州还有新泽西州。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给两位参选人打电话，祝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确保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代表人票。此外，奥巴马感谢桑德斯激励了众多美国选民，并且促使人们关注一系列社会问题。桑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对支持者们说，他星期二晚上给希拉里·克林顿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他说要共同努力击败川普。不过桑德斯没有承认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成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也没有显示退选的意图，并且表示要继续战斗。加州的初选结果还没有公布。在民主党七月举行代表大会时，希拉里·克林顿将被正式提名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大约有2000名北约军人在波兰中部城市托伦进行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演习。作为北约联合军演的一部分，星期二大批军人空降到托伦城内的训练区域，他们的任务是守卫维斯图拉河上的一座桥梁。这场联合军演由波兰领导，是波兰自1989年结束共产主义政权之后领导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场代号为蟒蛇16的军演为期10天，有20多个北约成员国参加。这场军演是为了平息中欧跟东欧国家因为俄罗斯在东乌克兰的行动而产生的担忧。克里姆林宫对这场军演表示谴责，俄方称军演活动无助于在欧洲营造信任和安全的氛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在北京举行的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华盛顿跟北京就朝鲜近期的核武器跟弹道导弹计划对他实行制裁。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在南中国海的中国领土声索问题上，两国显然还是处于僵局。克里在北京第八次年度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结尾告诉记者说，我们两国没有一方会接受朝鲜为有核国家。克里国务卿说，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全面实行新一轮更强硬的制裁。为应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联合国在今年较早时候已经通过了这些制裁。中国作为朝鲜的主要盟友以及恩主，这次支持了对朝鲜实行更强硬的制裁。与此同时，克里呼吁所有在南中国海有领土声索纠纷的国家都要保持克制，通过外交解决分歧。中国积极地在南中海的无人岛礁上建造军事设施，而台湾、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印尼都在声索其中很多岛礁的主权，因此呢，南中海地区的形势是越来越紧张。那么这次在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呢，美中两国主要官员都声称取得主要在于经济跟文化方面的丰硕成果，并且强调加强相互理解、友谊以及合作。可是呢，在重要的人权还有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等问题上， 中美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这次一年一度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7号下午在北京闭幕。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和中国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代表本国元首出席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会上致辞。这四位官员都表示，他们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中就气候变化、能源、朝核、伊核、反恐、反腐败、台湾等广泛议题进行了坦率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达成了许多共识，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在南中国海方面，中方重申了其一贯立场。国务委员杨洁篪说，
南海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中美双方支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
克里国务卿在强调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后，提到了美方在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些忧虑。
I also raised international concerns.
我还提出了一些国际上的忧虑，在宗教和表达自由方面日益收紧的限制方面，具体来说，将一些律师、宗教信仰和公民社会的领袖作为打击目标。我们双方还就中国与一些南中国海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杨洁篪在谈到人权时没有提及抓捕律师等具体问题，他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有目共睹。
中国人民依法享受依法在宗教言论自由等方面享受各项自由。对于双方在人权领域的不同看法，中方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保持对话，以减少分歧，扩大共识，相互借鉴，共同进步。
几天前，中国外长王毅在加拿大曾就中国人权方面的问题在记者会上严厉训斥一名加拿大女记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相比之下，杨洁篪在记者会上谈论人权的态度相当温和，虽然他并没有指出中国人权在哪些方面还有待改进。这次记者会没有开放记者提问的环节。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6月7号在北京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在本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非常明确地向中方传达了各界对中国出台的外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等几部法律的担忧。克里国务卿还重申，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做出单边挑衅行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这次简短的记者会上，克里首先谈到美中两国对这部有关 NGO 的法律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也讨论了其他中国最近实行的法律。他说，美方把 NGO 企业和世界不同地区各个方面对这些法律的担忧非常严肃地传达给了中方。
And what we heard today, and what I heard directly from President Xi, actually,
我们今天听到和我今天从习近平主席直接听到的是，中国将继续保持开放，甚至比现在还要开放。中国认为这些法律的实施方式不会影响开放和商业活动，不会影响人们对他们在这里所做事情的信心。中国十分清楚，如果人们产生了相反的感觉，中国就必须仔细考虑清楚，因为这里的利益涉及到吸引商业做生意、外国直接投资、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国际社会的参与。
克里说，中国国家主席如此直接地谈论他希望这些法律如何实施，这点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实际上会发生什么？克里说，我们必须观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克里表示，美国要求传统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得到尊重，这一立场非常清楚。
在过去几天，中国反复对我方表示，他们相信海事问题需要通过海洋法的条款和急需达成的行为准则的有关条款得以解决。如果这些得以发生的话，我希望克制和常识将成为主导，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认为这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多次重申，重要的是任何声索方、任何国家都不能采取被别人看作是挑衅、因而是有问题的单边行为。
不过，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菲律宾提起的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庭裁决。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上将6月5号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表示，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仲裁结果对中国没有约束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这几天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北京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当中呢，都成为美中两国重大分歧的焦点话题，双方都把批评目标指向对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海洋争端持续增温的时候呢，星期天他登上了正在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国航母斯坦尼斯号。理查森上将说，斯坦尼斯号的驻防让所有关注南中国海情势的人感到安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跟预港的报道。
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斯坦尼斯号自三月初驶进南中国海之后，至今仍在当地海域驻防及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约翰·理查森这两天也登上斯坦尼斯号向舰上官兵致意。他说，南中国海争端引起许多人对区域和平稳定的担忧，但他知道只要有斯坦尼斯号在南中国海驻防，一切都会没事。
Everywhere I go right now, people are talking to me and asking me questions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is Indo-Pacific region of the world.
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在跟我讲话时都会问到南中国海。全世界那么多的贸易都要经过这个海洋，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贸易量，每个人都知道关切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平和繁荣。当我跟他们讲话时，我知道一切都会 OK， 因为我们有斯坦尼斯号战斗群在南中国海这里驻防。
Everybody in this region, as I talk to them,I know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be okay because we have the John C. Stennis Strike Group on station he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这位美国海军最高军职官员通过舰上闭路电视对官兵发表讲话，感谢他们为保护美国战略利益及区域和平安全做出的贡献。他说，美国航母的驻防不仅代表美国对这个地区及其盟友的安全承诺，它也是让美国国内和区域国家安心的一股力量。
When people talk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when they talk about stability, when they talk about maintaining the peace,
当人们提到区域安全、提到稳定、提到维护和平，或是关于对这个地区的战略意涵时，他们都是在讲你们。也就是实际上所你们在做的事，所以不管是在华盛顿的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一位关注此地的公民，或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总理或是国防部长，他们只要看到斯坦尼斯号战斗群在这里存在，都会感到非常放心。
Take great comfort from the fact that John C. Stennis Strike Group is here pres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斯坦尼斯号正在执行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安全稳定任务，这是美国第七舰队大绿舰队执行巡航的部分任务。 美国海军时报六日报道，斯坦尼斯号自年初即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但他在南中国海执勤占了很长的时间，为抗衡中国扩张军力而常驻此地的态势明显。报道说，另一艘航母里根号上周已离开日本横须贺港，加入第七舰队的海上航行任务。它和斯坦尼斯号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在南中国海共同巡弋。这个双航母的海上部署将持续到七月初，斯坦尼斯号到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时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呢频频过招，而且呢彼此分歧难以消弭。有分析人士说，美中两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分歧是导致区域紧张升级的部分原因。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在新加坡举行的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峰会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再次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活动发出警告，指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扩张行为最终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卡特提到，中国在此地区的海洋、网络空间和空中活动已经引起亚太地区日渐增加的不安，他们因为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不明而采取相应行动，而在区域国家由于这个原因而彼此正在结合力量加强联系之际，中国的行为等于是在自我孤立。他说，不幸的是，如果中国这种作为继续下去，最终它将会建立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许多战略和军事专家都认为，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更加大胆自信，是因为中国国力的崛起。不过，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研究所所长崔大伟对法新社说，对中国而言，情况正好相反。
中国方面会声称，他们本来什么事都没做，但现在这些国家却由于受到美国的支持而开始强硬地伸张自己的立场，所以中国觉得必须有所反应。不过，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一旦中国做出反应，它的反应总是非常强有力。我觉得这是区域紧张升级的部分原因。
尽管美国一再表明亚洲再平衡政策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也无意围堵中国，但崔大伟说，中国认为美国在亚洲建立军事基地和据点正是为了要围堵中国，其战略目标就是不让中国跨越第一岛链。
China looks out. 当中国向外看时，他们看到的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大概包括从韩国到日本，再到台湾和菲律宾，然后再向下延伸到南中国海。所有这些是基于美国人想要构筑一个由各个基地以及相关资源连成的圈子，以便防堵中国向西太平洋移动。这就是中国的看法。
在香格里拉对话中，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上将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说法提出反驳，表示中国过去没有被孤立成，现在和将来也不会被孤立。荷兰的国际法庭预计七月对菲律宾针对中国九段线领土主张提出的仲裁案作出裁决，中国已表明不接受、不承认裁决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在北京抱怨中国的经商环境对美国公司日渐恶化，中国当局对中国跟外国公司有区别对待。而就在同一天，欧洲联盟的中国商会也发出同样的抱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洲中国商会主席伍特克星期二在北京说，欧盟中国商会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员，现在表示愿意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扩大业务。
商会会员跟我们所说的基本意思是，他们看到的中国的改革承诺和实际行动渐行渐远，这或许加重了悲观气氛。
欧盟中国商会主席伍特克说，这种局面已经存在许多年，跟过去几年外国公司听到的中国当局所发出的改革承诺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们需要确定性，做计划需要确定性，假如要在中国投资，就需要知道能否在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展开业务，而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措辞含糊，从而构成了问题。
外国公司担心中国意图迫使外国公司为中国当局预留后门或交出源代码，作为在中国继续营业的条件。此外，中国反复声言要降低市场壁垒，但外国业界团体说，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的行业还是非常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即将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呢就对这个即将要实施的法律表示担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四月底通过了新的慈善法，赋予公安机关以权力严密监控境外公益组织。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北京对此表示担忧。
非政府组织需要有自由帮助提出、组织、参与以及安排促进我们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活动。
但是中国副总理刘延东说，这部法律的目的仅仅是改善民间团体的活动环境。
这个中国制定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个法呢，实际上就是也是更好的做好服务啊，这个加强啊一定的这个管理啊，所以它对这个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更好的来参与各种活动呢，是提供便利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刚才我跟克里国务卿也讲到了，完全不必这个担心啊，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啊，这个而且是要高水平的开放啊，这是个长远的政策。
许多人权团体表示，这部新法将使得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运作变得非常困难。此外，美国官员在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会议上再度敦促中国降低针对外国企业的壁垒。美国企业团体也抱怨中国实行的一些新法规向中国公司倾斜，使得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更为困难。在星期二的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美国企业的担忧。
近年来，外国企业对在中国的经商环境的担忧增加，面对中国更为复杂的企业管理环境，外国企业不禁怀疑他们在中国究竟多么受欢迎。美中两国政府有责任培育种种环境，方便继续投资、增加投资，方便贸易和商业合作。这意味着实行鼓励健康竞争的政策，确保政策制定和管理程序的可预测性和透明，保护知识产权，消除歧视性的投资壁垒。
美国国务卿克里以一种更为外交的方式表达了跟杰克卢达致相同的意思。
美中两国的繁荣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就更应当关注两国关系所有其他方面。我们必须解决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解决决策透明度和问责问题，解决法规的确定性问题。
在美国高级官员提出一系列问题的同时，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以笼统的措辞表示希望美中经济合作有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美企业总会有竞争，希望两国企业能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双赢，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商业合作关系。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强调了世界上两个最大民主国家之间的牢固关系。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的库格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总统和莫迪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美印关系的转变引人注目。库格尔曼说，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尤其是在最近两年，随着奥巴马认真对待转向亚洲战略以及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美印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库格尔曼说，奥巴马政府把印度看作是最有能力与中国抗衡的国家。奥巴马跟莫迪表示，他们将争取在今年年底前签署巴黎气候协议。此外，奥巴马感谢莫迪致力于发展洁净能源。这一次呢，是印度总理莫迪6月6日抵达美国，开始为期三天访问的一部分。那么莫迪从2014年上台以来已经是第四次的访问美国了。自从他执政两年以来呢，他第七次跟奥巴马总统会面。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按计划，6日莫迪将赴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并会见智库学者。7日他将与奥巴马总统会面并共进午餐。莫迪这次行程的重点在8号，届时他将向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作为第5位获此殊荣的印度总理，这将给他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向国会议员表述他如何看待美印两国的合作，以确保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莫迪和奥巴马的外交努力已经在过去两年让美印关系上了一个台阶，双方在经济、贸易、国防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印度议会议员班达认为，对于莫迪这次的访问来说，进一步巩固国防合作将成为重点。
As you know, there's been a lot of progress in terms of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India buying a lot of.
美印两国在国防方面紧密合作，印度从美国购买很多的国防装备，印度也脱颖而出，并且做好准备，在多边论坛中发挥作用，比如说和供应国集团。而美国的支持对印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美印今年4月原则性达成后勤保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两国军方互用军事基地进行后勤补给和维修。据测，莫迪希望此次访美期间能够签订此协议，将双方防务合作提升一个台阶。奥巴马于2015年1月访问印度时，与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奠定两国在东南亚甚至在南中国方面的防御合作。分析人士说，印度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制衡不断崛起的中国，而美国也鼓励印度崛起，以平衡中国的快速发展。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丽莎·科蒂斯表示，奥巴马政府将借此次机会再次强调美印关系在过去两年内所取得的进展，并将这种势头延续到下届政府。
And I think improving India-US relations is one of those rare issues that actually has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And congressional members on.
我认为美印关系是少有的国会两党都非常支持发展的议题。国会议员将印度视为规避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还认为印度是保证泛亚太地区稳定的因素。所以我认为这次不仅是一个强调所取得进展，特别是国防合作进展的机会，而且也将让两国对已有的进展加以巩固，从而使这个势头延续到下届美国政府。
印度还希望能够获得美国的支持，加入核供应集团，以便更加容易获得核燃料和技术。由于中国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加入，阻止印度单方面的申请，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将显得至关重要。莫迪积极的外交努力让美印两国越走越近，有人担心这将激怒中国。对此，班达说，印度会试图在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找到平衡。
China is our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e have a disputed border with China. And there are other issues that involve.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有独特的边界线。现在有很多包括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影响到美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也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因此，印度出牌的时候必须谨慎，比如不能让人看上去是在合伙对付中国。但是与此同时，印度也不能回避责任，有义务和其他国家合作，确保在国际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解决冲突。
柯蒂斯说，美印两国关系的挑战在于印度的经济改革以及其人权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在莫迪访问时被提及。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有一名记者跟他的翻译星期天在阿富汗南部丧生。这个死亡事件呢，再次的证明记者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有一些记者在战争区域或者是实地报道暴力冲突的时候被误杀死亡，还有一些记者成为罪犯、政治派别或者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去年全球有70多名新闻业者丧生。美国首都华盛顿星期一举行了活动纪念死难的记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是一座专门为新闻专业建立的机构。这场活动是为了纪念2015年全球11个国家在采访报道时遇难的20名男女新闻业者。
2015年对记者来说是特别悲伤的一年，因此我们选择了远多于以往的20名记者来代表所有遇难的记者。
20名受害者的名字被添加到记者纪念碑上，这是一座2层楼高的玻璃结构纪念碑，上面记载着自1837年以来殉职的将近2300名新闻从业人员。在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中，有8名新闻业者遇难。法国驻美大使在华盛顿对听众警告说，新闻自由往往被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借口而被扼杀。
法国对新闻自由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是致力于这成为现实。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以后设立的各种规定和紧急状况条例中，为了保护这一原则，我们给予媒体豁免权利。
虽然恐怖分子、叛乱分子甚至某些政府为了控制信息传播而谋杀记者，但在美国遇难的记者大部分是个别枪手的受害者。威奇托的摄影师约瑟夫·古拉特1976年被一名冷枪手射杀，他的女儿维基·霍顿参加了新闻博物馆的纪念活动。
活动尊重他的记忆，所有的人为我们奉献了很多，不仅仅是在美国，而是在世界各地，使得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一位记者同行开枪打死了维吉尼亚州记者艾利森·帕克和摄像师亚当·沃德，当时他们二人正在为当地电视台进行现场报道。丧心病狂的枪手将杀害过程录像，然后发布到网上。帕克的父亲说，他投入了倡导控枪的事业。
我真希望我没来这里，没有理由来这里。
星期一的活动所纪念的其他记者分别来自于孟加拉国、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墨西哥、巴基斯坦、索马里、叙利亚和土耳其。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人们会走向伊斯兰国？有很多的因素导致一个人走上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道路。虽然说每个国家、每个案子都有不同的因素，不过呢，像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科索沃还有马其顿这些西巴尔干国家，倒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从脆弱的社会机制、缺少机会、境外金钱还有其他势力的影响等等都有。那么到底是谁把巴尔干青年推向伊斯兰国呢？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雷奇发来了下面这篇详细的报道。
伊斯兰激进分子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袭击使得欧洲深受其害，而现在西巴尔干地区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也为此担忧。阿德里安·施特尼撰写过西巴尔干地区的激进主义发展现象的文章，他说，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很多该地区的好战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
很多前往这些地区的人在同辈人的影响下思想变得激进，影响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朋友、兄弟等等。
Friends or by their siblings, by their brother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2011年起，约有1000名来自西巴尔干地区的好战分子加入伊斯兰激进组织。主管欧洲与欧亚事务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托马斯·梅利亚说，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也是导致激进主义蔓延的原因。而对于其中一些社区来说，他提到了另一个因素。
Som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have
一些国际影响势力把人们推向错误的方向，导致他们激进化，并把他们推向更加极端的伊斯兰教观点。我们在几个国家看到这种情况，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还有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沙特的金钱和影响力不断渗透，瓦哈比教义传入社会，科索沃这个曾经非常包容的穆斯林社会转化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源泉和圣战分子的输送管道。 瓦哈比教派是沙特占主导地位的一支保守伊斯兰教派。科索沃和其他国家已经采取行动打击激进派伊斯兰主义浪潮，但是施特尼说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脆弱不堪。
Let's face it, I mean, the Western Balkans, the conditions in general.
我们要面对的是西巴尔干国家的整个社会情况，社会经济或是政治情况都不处于理想状态，所以说他们确实制造了一个有利于激进主义发展的环境。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梅利亚说，改变这个环境应当做出的努力包括更好的经济表现、更多的机会，以及让人们觉得政府不腐败，而是努力推动社会发展。
这符合我们更大的发展计划，在此时显得愈发重要。
欧洲移民危机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巴尔干是前往西欧的一条主要线路，如今欧盟因难民潮而不堪重负，用于帮助应对巴尔干其他问题的资源比以前更少了。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刚刚谈到了是谁把巴尔干的青年推向伊斯兰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看有一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极端主义的滋生地，那就是北非小国突尼斯的一个地方。北非小国突尼斯被认为是外国武装分子的主要输出国之一。分析人士估计，突尼斯的公民有多达7000人以上加入了伊斯拉克、叙利亚跟利比亚的伊斯兰国，还有其他的激进组织。那么引人关注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来自突尼斯最穷的城镇之一本加尔丹。本加尔丹距离利比亚的边境只有30公里。突尼斯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现在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突尼斯的本加尔丹发来的报道。
本加尔丹正处于非常艰难的岁月，去年的恐怖袭击加剧了突尼斯经济低迷，这意味着民众手中的钱越来越少，无法购买从邻国利比亚进口或者走私来的商品。
如果这里没有什么贸易，我们就什么也没有，没有农业也没有工业，贸易是这里的人们谋生的唯一途径。
贸易几个星期前陷于停顿，利比亚战事关闭了边界以禁止石油走私。边界重新开放以来，利比亚走私石油又回来了，但是当局更担心的是其他的跨境走私，也就是武器和圣战分子的偷渡。三月间，数十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从利比亚越境袭击了本加尔丹，突尼斯因此关闭了边境。攻击事件凸显出日益增加的恐惧，人们担心利比亚的动荡可能会蔓延到突尼斯。
这个小镇上有的家庭，他们年幼的孩子受到恐怖主义的吸引。我对年轻人说，他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不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很难说是什么诱发了某些本加尔丹年轻人对恐怖主义产生了兴趣，或许是因为失业率高，但分析人士认为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看不到前途和缺乏宗教指导。
打算移民的年轻人与那些参加圣战的年轻人一样，他们都是在寻找自己的社会价值。
突尼斯现在正在与利比亚的边界线上加固新建的界墙，这或许能有助于阻止恐怖分子进入，但并不能解决像在本加尔丹这样的地方产生的内部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突尼斯本加尔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香港的消息。面对几项司法诉讼的香港学院领导人黄之锋，日前在一个比较小的案件里面呢，被法院认定无罪。黄之锋表示，针对他的战中行动案裁决即将下达，结局还不可测。不过呢，他依然是认为香港拥有法治和司法独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裁决黄之锋无罪，驳回警方指控，称黄之锋敲击手中的玻璃瓶只是给警察现场执法造成不便。黄之锋本人也坚称无罪。裁决下达之前，黄之锋在法院外对媒体表示，
事实上，我已经证明这是政治迫害，政府试图打压带头的活动人士。
法院外面一些政治活动人士前来声援，包括立法会议员陈伟业以及数十名支持者，他们高呼口号，手举象征战中行动的黄色雨伞，声援黄之锋。无罪判决下达之后，有学生领导人批评香港警方证据不足，非要提告，目的在于骚扰学生。19岁的黄之锋表示尊重法院的无罪判决，他说，
法官的提醒，
我们将记住法官的话，不过我们不会放弃街头抗争，对于这项裁决我们还是尊重的。
据报道，被判无罪的这起案件对黄之锋只是另外一次次要案件。黄之锋最近还被指控与引发大规模战中行动的2014年9月26号另外一次事件有关。事件中有学生爬进政府大楼，黄之锋表示法院裁决本月在即，刑责将更为严厉。黄之锋说，他依然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抱有信心。
法国知名的化妆品牌兰蔻 Lancome 香港分公司最近呢，迫于中国大陆官媒跟愤青网友的压力，取消了香港支持民主的艺人何韵诗的一场小型音乐会，引起了香港各界强烈的反弹。曾经积极参与2014年争取真普选雨伞运动的何韵诗星期发表声明，批评兰蔻公司屈膝于霸凌，过分的自我审查，已经牵动整个社会的恐惧，助长集权蛮横。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活跃于社会运动、民主普选、同志平权等领域的歌手何韵诗，因参加2014年占领运动遭中国大陆全面封杀。何韵诗近期获兰蔻品牌邀请，定于6月19日在新开设的兰蔻上环分店举行一场小型音乐会。据报道，新浪新闻6月4日称，有网民爆料何韵诗虽已难以再从中国内地赚钱，但仍有从内地人口袋里赚钱的企业在养他、资助他，内地人的钱被拿去给了支持港独乃至藏独的艺人，甚至有可能被用作乱港的经费。文章还配发了何韵诗今年5月39岁生日之际在日本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合影。随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在微博发文，推动网民向兰蔻化妆品等品牌发难。上百愤青网民随即在兰蔻中国官方微博上留言，要求兰蔻退出中国市场。兰蔻中国5号发表声明，澄清何韵诗并非代言人，不过有网民跟贴回应，指兰蔻玩文字游戏，要求该公司学好政治后再来赚钱。兰蔻深夜发表中英文声明称，公司重视每位支持者的感受与体验，鉴于有可能出现的安全因素，决定取消原定活动，但没有解释安全因素的所指。中国媒体和网民对兰蔻品牌施压，迫使兰蔻单方面取消音乐会的事件再次掀起中港网民骂战，引发香港各界强烈反弹。何韵诗6月6日通过脸书发表声明，斥责兰蔻严重误导并影响其声誉，正式要求兰蔻法国总公司公开交代原因。何韵诗批评兰蔻作为国际品牌要屈膝于霸凌，对追求自由、公益、平等的香港人做出莫名其妙的惩罚，已不是个人层面的事情，而是整个世界价值观的严重扭曲。声明表示，明白面对强权歪理，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有人选择屈服退缩，也有人选择挺直腰板，但这次事件因一间公司商业上畏缩而过分自我审查，已牵动整个社群恐惧，助长集权横蛮。企业除了有盈利追求，也有道德责任，向强权屈服了一次，就只会是无止境的后退。同时，香港网民发起悲歌行动反击，声言罢买兰蔻品牌以及兰蔻母公司欧莱雅的全线产品。有人在脸书设立港人抵制兰蔻专页，
声称就让他们去做大陆女人的生意吧。还有网民在兰蔻法国网页交流平台留言，质疑是否要与争取民主的人为敌。此外，据苹果日报报道，泛民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事件不是单纯的中港矛盾、商业公司进退失据的公关灾难，而是中共喉舌党媒公然向国际商业机构施压，足以证明香港营商环境面对的红色威胁，迫使企业在13亿人口市场与香港间选择牺牲香港。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表示，何韵诗在占领运动及平权运动中非常活跃，党媒肆无忌惮施压，以商逼政，证据确凿，显示香港自由空间正被蚕食，企业无法硬抗，只得赔上声誉。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国际企业与中国打交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压力，但是像目前这样直接政治干预国际公司一个小的商业决定的情况令港人非常反感，会进一步激发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离心力。他说，
中共终于觉得自己的才在起初了，不再纪委什么东西了，官媒啦、官员啦、政府啦、粉青啦、五毛党啦，全都出动。我相信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第一代了，对中共的干预呢，会越来越反对，越来越的反感。经济限制方面呢，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呢也非常愤怒，就是提出了独立啦、公投自决啦这样子的口号。
不过，亲中人士、前反战中团体发起人周荣表示，中国是美国之后的兰蔻的母公司，全球最大化妆产品集团欧莱雅的第二大销售地区，受到中国内地压力取消何韵诗的小型音乐会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不觉得奇怪。他说，
大家都明白何小姐最近跟大拉一起吗，在中国来说一定是不可接受的东西。香港的 Lancome 找了何小姐的明眼人来说的都是很奇怪了，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中国最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也觉得一点也不出奇了，他一定要笑看这个是中国的市场。
有港媒报道，对于中国内地指责何韵诗支持港独和藏独，目前仅表态支持港人获得真正民主选举权利并参与了战中的何韵诗，并没有在港独或藏独上表过态，而达赖喇嘛本人也多次明确表示走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路线，不寻求独立。此外，香港歌手王菀之、艺人杜汶泽、演员王宗尧、填词人周伯贤等演艺界人士星期一都对何韵诗表示同情和力挺。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香港演艺界的黄秋生、何韵诗、黄耀明、林夕等艺人因多次公开发表言论支持港人和平抗争而遭中国大陆封杀，内地的一些演艺活动被单方面取消。此外，香港歌手卢凯通、谢安琪和张敬轩等也先后被举报支持战中，在中国大陆活动也受到限制。据何韵诗去年向港媒透露，因失去中国大陆市场，他的收入大减 80%， 不过他继而宣布转型为独立歌手，并继续参与战中时创立的团体文化兼报工作，同时在亲民主网络媒体立场新闻担任董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当您在使用网络的时候，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网络账号会被入侵呢？网络安全确实呢，已经是各国政府、还有各私人组织以及很多人所关注的焦点。但即使是像网络上的名人、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这样的技术高超的科技人，也可能成为黑客的受害者。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网络安全与科技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身为世界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的掌门人，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这几天很丢脸，他的脸书、推特、领英以及 Pinterest 账号被黑客团体 OurMind 入侵，并且将战果公布出来。更令扎克伯格难堪的是，黑客之所以能够轻易侵入他的账号，是因为他上述网站的密码只是简单的六个英文字，哒哒哒。因为揭露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对美国进行黑客攻击而声名大噪的曼迪昂特公司，目前与火眼公司合并，并且持续在网络安全领域领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讯问，连扎克伯格都被黑，一般的网络用户如何保障自己安全？曼迪昂特常务董事拉塞尔·蒂格回答说：“
资讯安全公司不只要协助处理被黑之后如何应付，但同时还要主动积极地测试并且挑战这些组织，因为他们可能使用不恰当的密码，使用容易被猜中的密码，或是使用容易导致被黑的手段。马克·扎克伯格这件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是一个精通电脑技术，也是一个有安全意识的人，但同时如果你松懈下来，即使只有短暂的时间，就可能被摊在公众目光下检视，也会成为与黑客相关的头条新闻。”
拉塞尔·蒂格分析，目前许多黑客会利用网络钓鱼的方式来突破组织或是个人的安全防护。根据曼迪昂特公司的统计，被黑的组织 100% 都有安装完整的最新的防毒软件，但还是都被入侵了。而且当中有 67% 的组织是透过第三方通知才知道自己被黑的，而这通常需要320天的时间，公司机密早已不存。蒂格建议，光靠安装各种安全防护并不够，使用网络时必须要主动谨慎，才能够杜绝黑客入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新闻。台湾新政府的国防部长宣布不承认中国准备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中国则表示，设立防空识别区与否完全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事务，跟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申索没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新政府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一列席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会议，就近期东亚区域情势向立法院报告并被询。他在回应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台湾绝对不接受中国在南海所划设的南海防空识别区。他说，
这是我们除了征收这个敌情的掌握之外，我们要加强这个外岛地区东沙南沙的运补，而且我们会搁置他所谓的这个东他的这个南海的这个防空识别区，我们不会接受，不承认，也不会给他报道报离，这是我们应有的做法。
冯世宽还透露，六月底和七月初，台湾将派遣海军军舰协助台湾海巡署将所需要的40000枚高炮弹药运送到台湾所管辖的南海有关地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谈到南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他说，
是不是要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这要综合的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面临的空中安全威胁的程度。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划设了防空识别区，至于各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没有关系。这一行动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2013年，中国单方面在东中国海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要求在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必须向中国通报，遭到日本及美国的强烈谴责。台湾国家安全局向立法院提交的报告说，若中国做出建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决定，可能进一步引发区域紧张局势升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已故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家人发言人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前来美国参加阿里的葬礼，达赖喇嘛受邀但是无法参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传奇式的美国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的葬礼定于本星期五举行。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件事都得到穆罕默德·阿里生前祝福，也是他生前的要求，所以大家知道他希望追思仪式将反映他的人生，反映他是如何度过此生的。事实是大家知道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参加，他是民众的冠军，所以希望自己的追思仪式能够反映出这一点。
发言人鲍勃·贡内尔说，葬礼的很多方面都由阿里本人生前策划。阿里长期患有帕金森症，他在上星期五去世，享年74岁。公开葬礼将于星期五在拳王的家乡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按照计划，阿里生前好友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将宣读悼词，喜剧演员比利·克里斯托尔和阿里的女儿马里亚姆也将致辞。达赖喇嘛受到邀请，但是回复说他很遗憾无法参加。贡内尔说，阿里生前希望公开葬礼上能有多个宗教的代表，他说这将包括来自很多教派的神职人员。
第十四届联合国贸发会会议将在下个月在内罗毕举行。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警告说，现在全球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不平等的问题，同时呢，生产率增长迟缓，工资低迷，而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人们对于国际贸易的抵触情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的报道。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穆西萨基图伊说，非洲最近几年正在崛起的乐观情绪正在日益消失。与此同时，亚洲地区仍然保持着经济发展引擎的地位，其他地区受益于全球经济的普遍上扬。基图伊说，这些非洲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下行和停滞的困扰。他说，低就业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导致了过去70年来经济移民离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一次风潮。
In the developed world, we're seeing a number of things. One, the growing unpopular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在发达世界中，我们看到很多现象。第一，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受欢迎，特别是我们注意到，美国的主要政党都在拒绝国际主义。经济增长缓慢的挑战也导致了各种形式的恐惧症。我们注意到欧洲社会对来自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移民感到担忧。
基图伊说，2001年开始的世贸组织框架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目前仍然陷入僵局。他说，对于通过多边进程解决国内农业补贴问题的前景，乐观情绪日益低落。他说，由于多哈回合问题仍然是世贸组织的职权范围，第十一届贸发会议无法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
But we come back to the reality that we can raise the question of how can we breathe new fresh air.
但是我们回到现实，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能够在国际贸易开发方面呼吸到新鲜空气？如何能够重振国际贸易，并使其成为一股积极的动力，为其他方面带来全面的繁荣和机会，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呢？我们如何抵制关于国际贸易的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贸易使得富裕国家失去了自己的市场和就业机会。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说，这些都是对合理问题的合理讨论。他说，内罗毕会谈将提供一个机会，理性地探讨这些以及其他困难有争议的问题，同时避免当前某些国家围绕国际贸易问题出现的情绪激烈的政治争吵。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好，节目最后呢，为您报道的一则新闻是，在星期三，韩国政府拒绝直接证实有关朝鲜恢复不生产的报道，但是表示非常关注，目前正在注视相关事态的发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和联合国官员说，朝鲜重新启用宁边核设施当中的一个燃料后处理厂，该厂从核反应堆的废燃料中来提炼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星期二说，有迹象显示朝鲜恢复了燃料 核燃料的后处理活动。作为朝鲜跟国际社会达成的一项协议的组成部分，这一座核燃料后处理厂曾经在2004年关闭。好，各位听众，这次节目呢，进行到这先告一段落了，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我们待会儿见。